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诗班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
我们多谢诗班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
离开两个礼拜好像就走了很久的时候，
离开了两个礼拜好像离开了很久那样。
回来以后发现有一些的变化，
回来之后发觉有些变化，
这个灯不知道怎么特别亮，
这个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亮，
后面那个木子也不听话了，
后面那个木也不听话了。
弟兄姐妹，你们都还是一样。
弟兄姐妹，你们都仍然是一样。
春天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季节。
春天是一个很奇妙的季节。
我很高兴看到前面的院子，有大概弟兄把它整理得非常的美好，花都开了，非常的美丽。
呀，前面的院大概弟兄将它整得很靓，花开得很美丽。
枯树变长出绿芽，
枯树长出绿芽，
狂草变成绿荫。
黄草变成绿荫，
整个春天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生的活力，
很多春天带来给我们新生的活力。
四月份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四月份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在四月份里面，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
在四月份，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
今年的复活节我是在中国度过的，
今年的复活节我是在中国度过的。
那一天的早上，我们医疗队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清晨敬拜神。
那天早上，我们医疗队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清早来到敬拜神。
在一个荷花池当中的一个六角亭里面，我们在那里聚集。
在一个荷花池的六角亭里面，那里聚集。
我们一边唱诗歌，我们一边读圣经。
我们一边唱诗，一边读圣经。
我们在一起擘饼分杯。
我们在一起擘饼分杯。
有许多住在招待所里面的客人，他们感到非常的好奇。
有很多住在招待所里面的客人，他们觉得非常的好奇。
他们站在远远的在那里观察我们，
他们远远在那里观察我们。
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受到了我们诗歌的吸引。
从他们的眼神里面，我可以知道他们受了我们诗歌的吸引。
他们也想分享，也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他们想分享，也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那一天早上，我们医疗队二十多个人，我们分成四队到四个不同的教堂去。
我们医疗队那天分成四队去四个不同的教会。
我们那一队是到新宁县的最这个县里面的一个教堂。
我们那一队就去到新宁县里面的一个教堂。
十点钟的时候，教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
十点钟的时候，教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
差不多有五百多人，
差不多有五百几个人。
其他地方听说在乡下地方，他们去的教堂人更多，有一千多人。
其他的也弟兄姊妹去到那些乡下的教堂，人更多，有一千几人。
台上面的这位领诗主席，他在带大家唱诗。
台上的这位在领诗，在做主席，带大家在唱诗。
他们在唱客家人的圣诗。
他们在唱客家人的圣诗。
我一句都不会唱，
我一句都不会唱。
我看他们唱诗的时候，一边唱诗，下面很多人走来走去，一边在那里聊天讲话。
我看到他们在唱诗，下面有些人在走来走去，在讲话。
这个好像菜市场一样，
好像菜市场一样。
等一下，然后有献诗。
等一下又有献诗。
献完诗，他们的牧师就上去讲道。
献完诗，他们牧师就上去讲道。
他讲了三十分钟，
他讲了半个钟头。
然后我们四位队员，我们就上去分享。
然后四位队员就上去分享。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唱了两首中文的诗歌，
然后我们唱了两首中文的诗歌。
根据中共中央141号规定，是不许外国人在中国讲道的。
根据中共的个141号文件规定，是不准许外国人在那里讲道的。
但是他们是请我分享。
他请我分享，
我分享一分享就一个小时，
我要分享就一个小时。
弟兄姐妹听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
弟兄姐妹听了，总不肯罢休。
那天早上我讲的信息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那天我讲的信息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我想再跟你们来分享一下，
我想再跟你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在整个宇宙当中，大概没有一个力量比死亡的力量更大。
在宇宙里面，大概没有一个力量比这个死亡的力量更大。
因为没有一个生物能够逃过死亡，
因为没有一个生物能够逃离死亡。
不管你再怎么样的辉煌腾达、富甲天下，有一天你还是要面临死亡。
不论你是无论怎样辉煌腾达或者富甲天下，你有一日都会面临死亡。
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力量比死亡更大，
但耶稣基督他的力量比死亡更大，
他能够胜过死亡，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能够胜过死亡，能够从死里面复活。
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生命能力，
这种一种是超自然的生命的能力。
这种能力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所有神儿女的身上。
这种力量能够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里我们学到三件事情。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学到三件事。
第一节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那个石头从坟墓里面挪开了。
第一件事情发现石头挪开了，
第一件事情发现是石头挪开了。
这位莫大拉的玛利亚，她七日的第一日主日的时候，她要去带着香膏膏耶稣的身体。
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她要去用带着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
她到了坟墓那里，看见这一块挡在坟墓口的大石头被挪开了。
她去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她看到这个大石头从坟墓里面挪开了。
这块石头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石头做什么用的呢？
这块石头是来挡住死人跟活人，来分开死人跟活人的。
这个石头是分开死人和活人的。
石头挡在那里是告诉我们里面有一个死人，
石头挡在那里就告诉我们里面有一个死人。
当玛利亚她在往这个墓园去的路上，她心里面在盘算着，谁能够帮助我把这块大石头挪开呢？
当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在这个去到坟墓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想，谁能够帮助我拿开这个石头呢？
因为在他的观念当中，耶稣是一个死了的人。
因为在他的观念当中，耶稣是一个死了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当中也是把神当作死了的，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也是当神，将神当作死的。
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没有思想到神呢？
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思想到神呢？
好像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把神已经死了这个观念带入我们的思想里。
好像在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将神已经死了这个概念带入我们的思想当中。
我们根本不去想神怎么样子认为，神是怎么样子的旨意。
我们根本不去想到底神怎样认为，神怎样，神的旨意是怎样。
我该买什么东西我就去买，
我应该买什么就去买，
我想到哪里去我就去，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许多时候是没有神的，
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神的。
这样跟信跟不信有什么差别呢？
这样信和不信有什么差别呢？
神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也是死了一样，
神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也死了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有一块大石头挡在我们与神之间。
对，因为在那里有一块大石头挡在我们同神之间。
对有些人来说这一块石头是一个怀疑的石头，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石头是一个怀疑的石头。
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呢？
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事呢？
我与一位年轻人在谈到，
我与一位年轻人在谈到，
我说有神，
我说有神。
他说哪里有神我看不见。
他为什么有神呢？我都看不到的。
我说我看见有神，你看不见神。
我看到有神，你看不到有神。
所以我们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是瞎子，或者是另外一个是骗子。
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个是盲的，或者另外一个是骗子。
我说你看我像不像是骗子？
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个骗子呢？
他不太好意思，他说不像。
他不是，他给我意思，他说不像。
是吗？如果是骗子不会到 几千里外赶到这里来骗你嘛？
啱嘅，如果系骗子呃人咧，唔会话几千里之外走嚟呃你嘅。
那我说，如果我不是骗子，那恐怕你是瞎子。
如果我唔系骗子咧，咁样可能你就系盲眼噶啦。
哦，怀疑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挡在人与神之间。
怀疑好似一块大石头咁样挡住人同埋神中间。
怀疑使我们看不见神。
怀疑使我哋睇唔到神。
对某些人来说，这一块是骄傲的大石头。
对某啲人嚟讲，呢个系一个骄傲嘅大石头。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为。
如果我犯罪，我去地狱，那是我是做的，我自己活该。
如果我犯罪，我落地狱，这个系我应该嘅。
求神拜佛，这个都是弱者的行为。
求神拜佛呢，都系弱者嘅行为。
在大陆上，我看大概一般去教堂的都是老年人。
喺大陆上，照我睇，一般去教堂嘅都系老年人。
在聚会当中，80%都是妇女。
喺聚会当中有80%都系妇女。
有许多传道人跟义工都是妇女。
好多传道人同埋义工都系妇女。
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太骄傲，不肯来教堂。
点解咧？因为男人太骄傲啦，唔肯嚟到教会。
太太要想带先生信主，比登天还难。
太太如果要想带丈夫信主，比登天更加难。
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
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啦。
人心里面太骄傲，
人心里面太骄傲，
太骄傲就把人跟神之间的这条路断绝了，人看不见神。
太骄傲就将人同神之间嗰条路断绝咗，人就睇唔到有神啦。
对某些人来说，这一块石头是一个享乐的石头。
对某啲人嚟讲，呢个石头系一个享乐嘅石头。
因为追求享乐就把人与神之间这样子的关系中断了。
因为追求享乐就将人同埋神之间呢啲嘅路就中断咗啦。
兴宁这一个镇大概不是很大，只有20-30万人口。
兴宁呢个城唔系一个好大嘅城，大概只有20-30万嘅人口。
是一个客家人的一个地区，
系一个客家人嘅地区，
所以保存了非常良善淳朴的小城的风光，
所以保存咗非常淳朴简单嘅小城嘅风光。
礼拜六的晚上，我从医院里面得到一个人，他跟我讲的一个地址，说在那里有家庭聚会。
礼拜六嘅晚上我就得到一个地址，话喺嗰度就有家庭嘅聚会。
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两个人偷偷我们就去参加。
所以我就同另外一个弟兄就偷偷嘅去参加啦。
我们故意避开了宗教事务局派来的监视的人，我们偷偷的出去了。
我哋故意避开咗呢个宗教事务局派来嘅监视嘅人，就去啦。
连队里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
连队里面嘅人都唔知道我哋去到边度。
当我们在街上面走的时候，
当我哋喺街上行嘅时候，
就来到一条路。
就嚟到一条路，
一看那条路上面两边呢都是各样子的商店，
一睇到呢条路嘅两旁都系铺头，
怎么没走几步路呢就看到有一间理发店，
每行几步路呢就睇到有间非法铺啦，
而这个理发店外面都是红红绿绿的灯，
呢个非法铺外面都系红红绿绿嘅灯，
里面都是漆漆黑黑的啊，
里面都系好黑嘅，
常常有男男女女走进走出，
时常有啲男男女女行出行入。
我看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一块地方不被淫乱的罪所污染的。
我睇呢个世界上冇一块地系唔被呢个淫乱嘅罪所污染嘅。
连这一个淳朴的小镇里面也有这样子的风化的地区。
连呢个好淳朴嘅小镇里面有啲风化嘅地区。
后来回到香港，那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翻到香港就更加唔使讲啦。
在香港一点都看不出来有1997的样子。
在香港一啲都睇唔出有1997嘅样子。
大家啊，从香港去香港都知道，在那里真是各样的享受都有。
大家如果去过香港，你都知道喺嗰度各样嘅享受都有。
当人沉迷在醉中之乐里面，他就有一块大石头挡在那里，让他看不见神。
当人沉迷喺醉中之乐嘅时候，就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佢就睇唔到神啦。
怀疑的石头。
怀疑的石头，
骄傲的石头，
骄傲的石头，
享乐的石头，
享乐的石头，
挡住我们，让我们看不见这一位基督是复活的基督，
挡住我哋，让我哋睇唔到我哋呢个基督就系复活嘅基督。
所以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第一件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佢第一件事所做嘅系乜嘢呢？
他就是把这块石头挪开，
佢就将呢个石头挪开。
哦，石头滚开，不是让他能够出来。
石头滚开不是让他能够出来，
石头滚开是让我们能够进去，
石头滚开是让我们能够进去，
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空了的坟墓，
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空的坟墓，
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面复活了，
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面复活了。
今天你跟神之间是不是有一块石头呢？
今天你和神之间是不是有一块石头呢？
主耶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先要把这一块石头挪开。
主耶稣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先将这个石头挪开。
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我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八节，
第三节看到第八节，
彼得和那俩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耶稣的那一个葬衣是在那里完整的，在那里没有被解开，
就是耶稣基督的葬衣就是在那里完整的，没有被解开。
按照他们希伯来人的规矩，他们人死了以后要用香膏去膏这个人，去保存他的身体。
按照希伯来人的规矩，他们人死了就要用香膏来膏这个死人的身体。
那么这一块裹着这一个身体的布是一条非常长几十尺的细麻布，
所以包这个尸体的这个布是一个很长的叫做细麻布。
他们把香膏涂在人的身上，然后用这个布去慢慢把它一层一层的裹起来，
他们将个香膏涂在人的身体上，然后将这个细麻布慢慢将它包起来，
然后在他们的头又用一条裹头巾把它裹起来，
然后在头上有一个裹头巾将它包起来。
你们记得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
你记得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拉撒路出来，他的身上也是裹着这样的裹尸布。
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也是身上这样有些裹尸布。
耶稣怎么样说？
耶稣怎么样讲呢？
耶稣说：“解开，叫他走。”
耶稣说：“解开，叫他走。”
为什么要解开？
为什么要解开呢？
这个细麻布是给死人用的，不是给活人用的。
这个细麻布是给死人用的，不是给活人用的。
这个细麻布缠在拉撒路的身上，拉撒路不能够行走。
这个裹尸布这个缠住拉撒路，拉撒路就不能够行走了。
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
很多基督徒他们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
他们已经体验过圣灵的同在，
他们已经体验过圣灵的同在，
但是他们无法长进，他们的灵性非常的幼稚，
他们无法长进，他们灵命非常的幼稚。
那是因为他们身上裹着许多的裹尸布，
那因为他们身上包着很多的裹尸布，
叫他们无法放手来侍奉神，
叫他们没办法放手来侍奉神，
叫他们的脚不能够为主奔走，
叫他们脚不能够为主奔跑，
他们头上缠着是裹头巾，
他们头上缠着的裹头巾
被这个世界层层的裹住，
被这个世界层层的包住。
对某些人来说，这一个是一条自私的裹尸布，
对某些人来说，这条是一个自私的裹尸布，
只管他自己的好处，不去想到别人的需要，
只是想到他自己的好处，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
好像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好像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
我去参观在新宁镇上一个五层楼的房子，
我去参观在兴宁镇里面一个五层楼高的房屋。
这个房子是他们训练工人的一个工人训练所，
这个是训练工人的一个工人训练所，
是海外的弟兄姐妹捐钱盖，
是海外的弟兄姐妹捐钱起的。
那么也是同时当地的三字会的一个办公室，
同时也是当地三字会的一个办公室。
在这一个楼房里面，他们有床、有厨房、有餐厅，设备非常的完全。
在那里有床、有床、有楼房、有厨房的设备很完善。
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在这里一年只办两次的训练会。
他们告诉我，这里一年只是办两次的训练会，
每一次是六天，
每一次是六日，
训练这些平信徒来，有追求的平信徒来侍奉神。
训练这些有追求的平信徒来到侍奉神，
但是这个设备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那里落灰尘。
因为这个设备大部分的时间在那里沾染灰尘。
我看到他们所谓的图书馆有一个小小的书架，
我看到他们的所谓的图书馆有一个小小的书架，
里面大概有二三十本书，
里面大概有二三十本的书
都被锁在那里，
都是被锁在那里。
有一位信徒告诉我，
有位信徒告诉我、
你们送的书通通被三字会锁在他们那里面，
你们送的书通通被这个三字会锁在里面，
都我们想要借也借不到，
我们想要借都借不到。
后来我去参观那个牧师他的办公室，
后来我参观那个牧师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的图书馆就是一个柜子，里面大概比那个大家用的那个要多四五倍的书，
他的图书馆大概比这个公用的图书馆大概多四五倍，
都锁在那里，
都是锁在那里。
这个就是自私，
这个叫自私。
如果一个牧师不愿意弟兄姐妹追求长进，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发展？
如果一个牧师不喜欢他的弟兄姊妹追求长进，这个教会怎样能够发展呢？
我们送去的东西把好的他先留下来，坏的给别的，给别人，这就是自私。
我们送他的东西，他将好的先留下来给自己用，然后再给别人，这就是自私。
当我在主日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个名片分给弟兄姐妹，
当我在主日的时候，我将我的名片、送给弟兄姊妹。
那么他们这个座位是两排的，
座位是两排的，
那我就从中间过去，然后我把这个名片、一叠交给第一个人，请他传下去。
这样我就一下去呢，就将我的名片交给第一排，叫他传下去。
这第一个人拉到以后呢，他就通通握在手上。
第一个人呢，拿到之后呢，通通揸在个手上。
他旁边人一直跟他要，就给他一张。
旁边的人要他要，向他要呢，他就给他一张。
那边的人说我没有，
那边的人我没啊。
我再回来看，我说你怎么不传过去呢？
我说为什么你不传过去呢？
他就通通塞在他口袋里面。
他就通通将他放在他口袋里面了。
不光是他一个人，这整排 几排的人都是这样做。
不单是他一个人，整排的人都是这样做。
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子自私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自私呢？
一个人他有自私，就好像一个裹尸布一样把他缠住。
一个人如果自私，就好像一个裹尸布那样将他缠住。
神的恩典从他身上是流不出去的，
神的恩典从他身上是流不出去的，
他也不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他也不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条名利的裹尸布。
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名利的裹尸布。
在国内很少有年轻的弟兄参加聚会，
在国内有很少有年轻的弟兄参加聚会。
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他们、有心追求的话，很快就会被教会、来尊重，或者是来、提拔。
所以如果有些人有心来到追求的话，就很容易被教会所提拔所尊重。
在国内有十三所神学院，
在国内有十三所神学院，
所以他们就送这些年轻的弟兄去神学院念书。
所以他们就送、这些年轻的弟兄去到神学院读书。
等到从神学院毕业了回来，那就不得了。
等到从神学院毕业回来了，就不得了了。
那么他在教会里面就能够做教会的领袖，
他在教会里面能够做教会的领袖。
当然在一个三字教会里面做牧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在一个三字教会里面做牧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他要应付这个宗教事务局的控制，
一方面他要应付这个宗教事务局的控制，
另一方面他要担任三字会两会的干部，
另外一方面他要担任三字会两会的干部。
所以很容易就陷入在这个政治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个漩涡当中，
很容易就牵涉在这个政治的、漩涡里面。
在新宁县有四位牧师，有九位传道。
在兴宁县有四位牧师，有九位传道，
还有二十几位义工，
还有二十几位义工。
全镇大概有一百三十万人口，
全镇大概有一百三十万人口，
有一万四千多位登记的基督徒，
有一万四千几位登记的基督徒。
登记的信、信佛教的人登记是不过一千八百人。
登记信佛教的人只不过一千八百人。
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看不见 一所庙堂。
我们在路上，我们没看到一所庙宇，
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的教堂。
但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地区。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地区。
但是我看到那有一些的牧师，他们一天到晚跟政府的官员吃吃喝喝。
我看到有些牧师一天到晚都是跟政府的官员饮饮食食。
他们只是在那里开会写报告，
只是来开会写报告，
他们根本不牧养教会，
根本不牧养教会，
看到心里面很难过，
我看到心里面很难过。
但我也看到有一些牧师是非常认真，
我也看到一些牧师非常的认真，
每天他骑着脚踏车要走十几里的路向乡下地方 去看望那些弟兄姐妹，
他每天骑着个单车要去到十几里路，去到乡下去探望那些弟兄姐妹。
那些懂得银砖懂得追求名利的这些牧师，他们就高高在上，
那些懂得追求这些名利的这些牧师就高高在上，
他们发号施令欺上瞒下，
他们发号施令，
他们被这个名利缠住，
他们被名利所缠住，
他们不能够脱身，
他们不能够脱身，
这样子他们自己不长进，整个教会也不长进，
这样他们自己不长进，连整个教会都不长进。
但我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的教会一直在增长，
我看到有些地方的教会一直在增长，
有个地方甚至要到两千人，
有些地方甚至到两千人。
对某一些人来说，这是一条胆怯的裹尸布，
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是一个胆怯的裹尸布，
因为他们不敢去为主做见证，
因为他不敢去为主做见证。
这一次我们福音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印了许多的名片，
我们这次福音队我们每个人都印了很多的名片，
这个名片上面有我们的见证，
这个名片上面有我们的见证，
所以我们用这个名片呢去向人传福音，
所以我用这个名片就向人传福音，
好像是福音单张一样，
好像福音单张一样。
因为中国人喜欢给名片，
因为中国人喜欢给名片，
所以给人家一个名片呢，事实上是等于给人家一个福音单张，
如果给一张的名片他呢，就好像一个福音单张一样。
我自己印了一千张名片，
我自己印了一千张名片，
可是上面有这个我的名字，下面写牧师，
上面有我名写着我牧师。
我刚开始不太敢用这个名片，
我开始的时候不是几够胆用这个名片，
恐怕这个公安局的人来找我麻烦，
恐怕有公安局的人来找我麻烦，
因为政府规定不准向十八岁以下的人传福音的，
因为政府规定不准向十八岁以下的人传福音。
结果过了三天，我的名片还剩下很多，
结果我剩了过了三天，我的名片还剩下来很多。
我隔壁那位医生，
我隔壁那个医生，
他带了两千张名片，
他带了两千张名片，
过了三天他已经用掉一半，
过了三天他已经用了一半了。
当我们车子停在的时候，停在路口拥挤塞车的时候，
当我们车停在路上因为塞车的缘故，
他就在那里打开窗子就在那里发名片，
他就打开窗子在那里发名片
了，他到哪里去他都不怕，
他到哪里都不怕，
他见到人吃饭的也好，服务他的也好，他都给他们名片，
他看到人家吃饭的来到服侍他的都好，他都给他们名片。
我看到我心里面实在很惭愧，
我看到我心里面很惭愧。
感谢主，在我回来我把所有的名片都给完了，
感谢主，我回来的时候我将所有的名片都给完了。
不但如此，我们带了许多这种 小贴在身上的 sticker，
不单止这样，我们还带着很多那些贴在身上的那些
很漂亮的一个图案是一个彩虹的图案，上面写耶稣爱你，
是一个很漂亮的图案，是彩虹的，是写着耶稣爱你。
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有小朋友，我们就把这个 sticker 贴在他的身上，
我们去到 某个地方看到小朋友，就将这个贴在他的身上。
我们贴了超过一万四千张，
我们贴了超过一万四千张，
我们做了有几千张的这个 bookmark 这个书签，
我们做了几千张的书签，
也通通给完了，
通通给完了。
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神就给我们机会，
感谢神，当我们愿意神就给我们机会。
我看有一位医生，
我看见有一位医生，
他要去把这个名片给别人，
当他要将他的名片给别人的时候，
有的人不敢拉的，
有些人不敢拿，
但他一直要给他，
但他一直要给他，
那个人就走近一点，
那个人就走远一点，
他就再走近一点，
他就再走近一点，
他一直要给他，
还要给他，
那个人只好把他收下来了，
那个人只要将他收下来了。
这就是讲到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因为就讲到传福音的方法，
你必须要向他去接近，
你必须要向他接近，
你向他走近一步，他就向你走近一步，
你向他走近一步，他就向你走近一步。
在共产党的社会当中，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共产党的社会当中要承认自己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不论我们在哪里，在餐馆也好，在医院里面，在商店里面，我们都遇见基督徒，
但是无论我们在餐馆、在医院或者在店头里面，都会见到基督徒。
有一天中午，我们趁着一个小时时间去一个百货公司 买东西。
有一天我们趁着中午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去一个百货公司买东西，
那么有人去买东西，有的人就在门口在那里散这些单张。
有人入去买嘢，有啲人就喺门口派呢啲名片。
你知道他们美国人呢不一样，这边，天天都看到美国人，在那里一辈子都没看过美国人呢。
你睇到喺美国人喺嗰度唔一样嘅，因为有啲人喺嗰度一世人都未睇过一个美国人，
所以他们站在那里就很多人就注意他们啦。
所以佢哋企喺嗰度咧，好多人就注意佢哋啦。
他开始给这个东西，哇，那就不得了，造成轰动。
所以佢就开始派呢啲嘢咧，咁样就不得了，造成轰动啊！
那很多这个公安人就过来了，
好多公安人员就过嚟啦。
在我们在那里，在街头的时候，
喺嗰阵时喺街头嘅时候，
我们发现到有一个卖东西的小贩，
我哋睇到有一个卖嘢嘅小贩，
他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佢亦系一个传福音嘅人，
他也在那里也曾经啊散单张给别人，
佢亦喺嗰度曾经派单张俾别人。
我们发现在医院里面也有许多的基督徒。
我发觉医院里面有好多嘅基督徒，
那个妇产科的护士护理长是一个基督徒，
个妇产科嘅护士长系一个基督徒，
门诊部的主任是一个基督徒，
门诊部嘅主任系一个基督徒，
甚至院长人民医院的院长的爱人也是一个基督徒，
甚至人民医院嘅人亦系一个基督徒。
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做的八天的时间都留在那个医院。
我哋喺嗰度，喺八日嘅时间都留喺个医院。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在那里 total evangelism， 我们在做一个全地的福音化的工作。
我哋喺嗰度做一个全地嘅福音化嘅工作。
换句话说，我们在那个医院的那个范围内呢，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我们整天在那里一并传福音。
我哋整日喺个医病传福音。
后来当电视上的新闻报道了我们这个医疗队在那里去的事情以后，
后来在电视报道我们医疗队在那里的情况之后，
每一天有许多的人来到医院里面要看我们，
每一天很多人来到医院要看我们。
当那个车子，我们的车子一开到那个医院门口一下来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车回到医院门口一下来之后，
好多人就涌上来要看病，
好多人就涌上来要睇病，
在那一个医院的门口，就这些医生就开始看病了。
所以喺个医院门口，医生就开始睇病啦。
哎，我真是感觉到好像主耶稣当年的一个光景。
我好感觉到好似主耶稣当年一个情形咁样。
他在那里走路的时候，许多的人来拥挤他。
佢喺嗰度行路嘅时候，好多人拥挤佢。
这些人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有病的，是需要医治的。
嗰啲人系瘸腿嘅，系盲眼嘅，系有好多疾病嘅，需要人医治佢哋。
主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
主耶稣睇到佢哋嘅时候就怜悯佢哋。
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一个多么健康、多么幸福的人。
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哋就忘记咗，我哋系一个几咁健康嘅人。
自私的这个细麻布，
自私这个细麻布，
名利的这个细麻布，
名利的细麻布，
胆怯的这个细麻布，
胆怯的这个细麻布，
把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紧紧的裹住，
将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紧紧的包住。
难怪我们不能够行走，难怪我们不能够成长，
难怪我们不能够行走，难怪我们不能够成长。
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
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
非常奇妙的细麻布裹头巾也不能够把它缠住。
好奇妙的细麻布裹头巾都不能够将它缠住。
同样的，主耶稣要今天解开这些缠裹你的细麻布，这些裹尸布。
同样的，主耶稣今天要解开你这些缠裹你的细麻布和裹尸巾，
他要让你起来行走，
他要让你起来行走。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不愿意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
我们再来看下面
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第十一到第十三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玛利亚他不肯回去，因为他爱耶稣。
玛利亚佢唔肯翻去，因为佢爱耶稣。
他那里等，他那里哭，
佢喺度等喺度喊，
就有两位天使来对他说。
就有两位天使来对佢话：
妇人，你为什么哭？
妇人，你为咩喊呢？
玛利亚是为耶稣死了而哭。
玛利亚系为耶稣死而哭。
玛利亚是为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而哭。
玛利亚是因为耶稣的身体被人偷走了而喊。
很多时候我们为所失去所爱的一件东西而难过，
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我们所爱的东西失去了而难过。
但这些东西不过是我们心里面所爱这个世上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只不过世界上我们爱的一样的东
西，因为死亡好像是一个终结，
因为死亡好像一个终极，
死亡把我们的希望割断了，
死亡将我们的希望割断了。
当玛利亚在那里哭的时候，
当玛利亚在那里喊的时候，
就有天使来向他显现，
就有天使来向他显现。
天使说，妇人你为什么哭？
天使来说，妇人你为什么喊呢？
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一个小孩子，
在医院那里我看到一个小孩子，
大概只不过两个月大，
大概只有两个月大，
他的里面脑袋患了脑水肿，
他的脑生了水肿，
所以他全身都瘫痪不能够动，
所以他全身都瘫痪不能够动了。
很小的一个孩子，
很小的一个小孩子，
他的母亲坐在那里哭，
他的妈妈坐在那里喊。
当我们的医生到那里的时候，
当我的医生到那里的时候，
检查后就说他需要照这个 CAT scan，
就说他需要照这个 CAT scan。
在他们医院里面有一台这个 CT 的这个 scan 机器，
在那个医院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通常 看病啊，门诊一次是一块钱，
通常看病门诊是一次一元，
一块钱是一块钱人民币了，
一元就是一元的人民币。
但是要照一个 CT 呢，一次是600块人民币。
但如果你照一次的 CT 呢，一次是600元的人民币，
超过他们一个月的薪水，
超过他们一个月的薪水。
很显然这个母亲她没有能力给她的孩子照这一个 CT，
很显明这个做妈妈的没能力去给她的小孩子照这个镜，
所以她看到她的孩子那里可能就要死去，
她看到她小孩子在那里可能就要死去了。
因为医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没有这个 CT 的结果，
因为医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因为没有这个照这个镜，
所以他在那里哭，
所以他在那里喊。
我们当中有一位医生，
我中间有一位医生，
一个小儿科的医生，
一位小儿科的医生，
给他检查，
为他检查，
了解这个情况，
了解这个情况，
就自己拿出600块钱，就给他照了这个 scan，
就自己拿出600元来为他照这个镜。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已经出院了，
这个小孩子已经出院了。
我看到有一些真实爱的爱心的奉献，
我看到有些真实爱心的奉献，
对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对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当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哭。
当我们想到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只好喊。
但是神要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哭呢？
但神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喊呢？
神他要为你预备救恩，
神要为你预备救恩。
死亡不是一个终结，
死亡没有终结。
对基督徒而言，死亡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超越过死亡，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超越了死亡。
死亡对我们来讲也不是恐惧，
死亡对我们来讲也不是恐惧。
为什么要哭呢？
为什么要哭呢？
我最近看到一篇见证，
我最近看到一篇见证，
讲到刘老牧师刘一林刘老牧师过世的光景，
看到这个刘老牧师刘一林牧师过世的光景。
他特别在死前遗嘱当中嘱咐大家，他说不要给我开追悼会，
他特别在遗嘱当中吩咐大家不要为他开追悼会，
要给我开一个见证会，
要为他开一个见证会。
在这个追思的见证会当中，你们上来不要哭哭啼啼的，
在这个追思会当中你们不要上来哭哭啼啼的，
你们上来要说大家欢喜的话，
你们要说大家欢喜的话，
而且要快快乐乐的，
而且要快快乐乐。
真的，那一个追悼会在最聚会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姐妹上来讲笑话，
真的在那个追悼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上来都是讲笑话，
连刘师母都上台讲他先生生前的笑话，
连刘师母都上台来讲他先生生前的笑话。
大家非常高兴，笑笑嘻嘻，
大家非常的高兴，笑笑嘻嘻的。
这个是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
这个是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
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因为死亡不是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死亡不是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哦，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有什么困难神不能够帮助我们呢？
有什么困难神能够帮助我们呢？
有什么遭遇是神不能够替我们解决的呢？
有什么遭遇是神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的呢？
我们何必要哭要难过呢？
我们何必要哭要难过呢？
下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向人显现，
下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向人显现，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拿破里，拿破里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拉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玛利亚是一个糊涂的妇人，
玛利亚是一个糊涂的妇人，
她不了解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些的道理，
她不了解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道理。
她虽然知道耶稣很有能力，
她虽然知道耶稣很有能力，
但是她不晓得，不能够理会这个能力的一个结果，
但她不能够理会这个能力的结果。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呢？
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
耶稣问他：“为什么你要哭呢？”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的是恩典吗？
我们要的是恩典吗？
还是要的赐恩典的主？
还是要，或者要这个赐恩典的主呢？
我们要的是能力吗？
我们要的是能力吗？
还是要的是赐能力的主？
或者我们要这个赐能力的主呢？
信耶稣不是信一个菩萨一样，
信耶稣不是好像信一个菩萨那样，
好像耶稣很灵，所以我信他。
好似耶稣好靓，所以我信佢。
好像耶稣很好，我信他。
或者话耶稣好好，我信佢。
不是，因为他是真的。
唔系因为佢系真嘅，
因为他是真的，所以我信他。
因为佢系真嘅，所以我信佢。
玛利亚不了解，
玛利亚唔了解。
但是当他转过来的时候，
当佢转过嚟嘅时候，
就看见耶稣，
就睇到耶稣啦。
亲爱的朋友，你没有看见耶稣。
亲爱的朋友，你冇睇过耶稣，
因为你不肯转过来，
因为你唔肯转过嚟。
玛利亚两次。转过来看见耶稣，
玛利亚两次转过来就看见耶稣。
当他转过来的时候，从他自己的观念里面，从他一种错误的观念中转过来的时候，他看见耶稣。
当他转过来的时候，从他错误的观念当中转过来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了。
他第一次看见耶稣，他还认不出来。
第一次他看到耶稣，他还没认出来。
耶稣就叫他的名字玛利亚。
耶稣就叫他的名玛利亚。
今天主耶稣要叫你的名字。
今日主耶稣要叫你的名，
叫你的名字，
叫你的名。
当你转过来，你第一次不认识他，他要叫你的名字。
当你转过来，第一次你唔认得佢，佢要叫你的名。
玛利亚第二次再转过身来，他就认出来，这是一位复活的基督。
所以玛利亚第二次转过来的时候，佢就认出呢个就系复活嘅主。
一个糊涂的人，但是他遇见了复活的主。
一个糊涂嘅人，但系佢遇见咗复活嘅主。
我曾经也是一个糊涂的人，
我曾经也是一个糊涂的人，
在我自己的事业当中，在我自己的名利里面，我去追求我的人生，
在我自己的事业，在我们自己的名利当中，我去追求人生，
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到这些都是虚空的，
一直发觉到有一天这些东西我发觉都是虚空的，
因为这些对我以后的将来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以后的将来没什么特别的帮助。
等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主耶稣他在等我。
当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发觉到主耶稣在那里等我。
不但如此，在我人生当中，我一直在经验这个转过来的功课。
不单止这样，我人生当中我一直在学这个转过来的功夫。
这次我去中国，
一次我去中国，
我曾经对自己说，
我曾经对自己说，
我说我能够去做什么，
我就说我能够去做什么呢？
别人都是医生，都是护士，
人家都是不是医生就是护士。
我的英文也讲不好，我也不能够做很好的翻译，对于这些医学的名词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对于我医学英文又不太好，对于翻译，对于医学上的名词对我非常陌生。
甚至当飞机飞到香港的时候，我还在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做什么。
甚至飞机到香港的时候，我还在问自己，我来做什么呢？
Well, 当我开始看到了这一些人这样子拥挤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神要我做一些事情。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人来到拥挤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就知道神要我做一些事情。
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公开的教会，在家庭的教会都为主做见证。
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公开的教会，在家庭的教会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
我看到那些真正追求的人，他们是多么渴慕神的话语。
我们看到这些真正追求的人，他是多渴慕神的话语。
礼拜天早上在公开的教会讲道，
礼拜日朝早在公开的教会讲道，
讲完道以后，许多人留下来，他们要我为他们祷告，
很多人都来到要我为他祷告，
他们把孩子，把有病的孩子带到我面前来，
他将有病的小孩子带到我面前，
他们以为我是医生，
他以为我是医生，
他要我医他们的病，
要我医他们的病，
我说我不是医生，
我告诉他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
但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感谢主，我有那样的机会为许多的人祷告，
我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为很多人祷告。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
那晚我去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
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感谢的心，
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感谢的心，
我从来没有看人听到是那样注意听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听到是这么留意的听，
如果他能够把眼睛摆在我前面他都愿意的，
他如果能够将眼睛放在我前面他都愿意的。
第二天他们还邀请我再回去讲道，
第二天他还邀请我再回去讲道，
但是因为我生病我没有办法去，
但因为我病了我没有办法去，
我们晚上开会开到九点半，
我们晚上开会开到九点半，
礼拜一的晚上九点半他还打电话来说你来不来你来不来，
他还打电话来问我去不去，
他们弟兄姐妹都等在这里啊，
他弟兄姐妹都等在这里啊，
我后来没有去，但我心里面很后悔，
我后来没去，但我心里面很后悔。
我告诉你，我知道，当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基督。
我告诉你听，我知道，当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
在我人生当中有许多这样的经验，
在我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在开始时候是糊里糊涂的，
在开始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
但是我相信神带领我。
但我相信神带领我。
我一转过来，我就看见主耶稣在那里。
我一转过来，我就睇到耶稣喺嗰度啦。
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许许多多时候是糊里糊涂的？
你嘅人生当中系咪好多时候系糊里糊涂嘅咧？
主耶稣要你转过来，
主耶稣要你转过来，
他叫你的名字，
佢要叫你嘅名，
你再转过来，
你再转过来，
你就看到那是一位复活的基督，
你就睇到嗰位系一位复活嘅基督，
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佢对你嘅人生有个美好嘅计划，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走的每一条每一个步子。都在他的带领之下，
你所走的每一条路每一个步骤都在他的带领当中。
主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一个吩咐是什么？
主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一个吩咐是什么呢？
他说你到弟兄那里去，
他你去到弟兄那里，
告诉他们说，告诉他们说，
告诉他们听，
真的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托付，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托付。
当你转过来你看到耶稣，你就要去告诉其他的人，
你转过身来你看到耶稣，你就要告诉其他的人听，
我们这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多么的伟大，
我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多么伟大，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天天去经验这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的改变，
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去经历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的伟大。
你愿不愿意转过身来呢？
你愿不愿意转过身来呢？
那一些缠累你，那一些困扰你的事情，请你把它放下，
那些缠累你，那些困扰你的事情，你可以将它放低，
你转过身来，把你的眼睛再一次放在这一位复活的主身上，
你可以转过身来，将你的眼睛放在耶稣的身上，
你的人生就要开始另外一个新的一页，
你的人生就会开始新的一页。
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他是不是也复活在你的心里面？
他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也复活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当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
天父，当七日的第一日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到爱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够不思想到爱我们的主从我们的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位何等伟大的救主，
这个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救主，
连死亡也不能够拘禁他，
连死亡都不能够拘禁他。
我们感谢主，主你把这样子的能力也赐给了神的众儿女，
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将这样的能力也赐给你的众儿女。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前面好像有一块石头，
虽然我们的前面很多时候好像有块石头，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好像裹了许多的细麻布，
虽然我们身上有很多时候好像包住很多的细麻布，
虽然有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哭泣不晓得为了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哭泣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
但是你答应当我们转过身来你就在我们旁边，
但你答应当我们转过身来你就在我们旁边，
主啊，你实实在在并没有离开我们过。
主啊，你实实在在并没有离开我们过。
我们就为此感恩。
我们为此感恩。
主啊，你有一个托付要交给我们。
你有一个托付要交给我们。
当我们看见了你，我们就要去告诉我们的弟兄。
当我们看见了你之后，我们就要去告诉我们的弟兄。
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过你的人。
主啊，我们但愿每一位都是见过你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传这个好消息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传这个好消息的人。
好叫主你那个复活的能力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好叫主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带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
因为你的爱是这样子的临到了我们。
因为你的爱是这样临到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